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敏感日骚扰，请主动地讲清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陈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号。对邪党来说，因长期迫害善良公民、法轮功学员，每年的两会都成了他敏感的日子。 也成为监控跟踪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敏感日。今年的协达良会又将于3月4号召开了，好像通常是持续10天。从网上查了一下，但没有查到结束时间。协党又将调动大量人员对大法弟子恐吓骚扰。我身边的很多同修都遭到过协党的迫害。从前大家被动承受迫害的时候多，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中共违法违宪的打压了。我们要主动地利用各种形式讲清真相。也有很多大法弟子利用法律和公民的权利控告违法的公检法人员。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从公益论坛上，我们已经掌握或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今年的协党两会期间，各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相互勾结，根据上面的指令，他们会临时雇佣一些人对大法弟子进行跟踪、监视等骚扰。根据身边同修及我亲身的经历，那些被临时雇佣的人员基本是走走形式、装装样子，对我们基本没有恶言恶行，他们中有的还很善良。对于这些人，我们要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如果他们其中有的人表现恶劣，我们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举报投诉这些人以及居委会主任。对于幕后指使操纵者及各个派出所的所长和相关警察，我们可以拨打12389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公安机关及民警违法违纪的举报投诉电话。那么，或许有的同修会有顾虑，担心这样做会招来报复。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先从人这方面来讲，那些参与跟踪监视大法弟子的人已经在明显的违法了。其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知道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那么举报投诉他们一定会对他们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首先维护的不是人中的我们，不是担心我们人的得失，我们首先维护的是大法，有这颗心在，就会得到慈悲的师父的加持。大法是天法，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他们不仅违反了人间的法律，他们更违背了天法。即使他们会一时逃过邪党的法律的制裁，但他们却逃不掉上天的惩罚，那才是他们最悲哀的事情。可善良的大法弟子多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呀。当然过程中我们要摆正基点和心态，举报投诉他们不是目的，我们是为了制止他们对大法及对大法弟子犯罪，让他们不要给他们得救的路上增加难度，免于他们连得救的希望都失去了。这样一想，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可害怕的呢？让我们都积极主动地去对来恐吓骚扰大法弟子的人讲清真相，或用各种方式给他们得救的希望。由于层次有限，有偏颇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辱使命，不忘救度众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从迷茫中逐渐走向了成熟，写出我在大法修炼中的点滴片段，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交流。第一部分，踏遍乡村讲真相。我是开出租车的，为了不影响做三件事，我就和同修合伙配合开车，
我们俩互相换班开车，白天出租，晚上就开车拉着同修去乡下发真相资料，发酒瓶、真相小册子。我们都是晚上九点左右从家里走，到地方已是夜间十点多钟，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发放，每次都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有一次我开出租车往乡下送人，有四个人，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认同，当时就退了三个人，另一个是什么都没入过的。一个人说，我们村长就是练法轮功的，他告诉我村长在哪住，我就到村长家去看同修，在村长家发了12点的正念。我去农村讲真相时，我在家里走之前，我准备了9个化名，在村里退了十几个人，回来的路上看到农民在割地，有12、13个人，我就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我就用起的化名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完我一数，正好是9个人。我们上集市讲真相都是开车去的时候多，有时也坐客车，在车上我们就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的论语，离集市几里路的时候就发正念。我们都是上午赶集，每次都能退很多人，多的时候我一个人一上午就能退30人，少的时候也能退10几人。每次我们都带着真相资料、护身符、二维码，新年前我们就带着真相台历，边讲边发，见到有缘人就根据年龄大小称呼大哥或大姐，以不同的称呼和世人说话打招呼。一天我们三个人去集上讲真相，我们带了200本真相台历，见到有缘人就说，送给你一个新年台历，你看上面有吉祥宝宝，可好了，祝你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等祝福的话。世人听到后都很高兴，我们就借机给世人讲真相，讲现在老百姓太苦了，种地很不容易，种在地上收在天上，上天看咱老百姓善良，不做坏事，信神信佛，就让你大丰收。如果人要诽谤神佛，迫害善良，竟干坏事，就遭天惩，让你颗粒不收，或遭恶报。接着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讲藏字石，讲邪党腐败，怎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老天要灭他，赶快退出入过的党团队才能平安，别等到邪党灭亡的时候给他当陪葬品。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平平安安，世人都能高兴地接受，都能三退。那天我们在集市退了几10人，回来的路上看到地里有收割庄稼的人，我们就去地里去劝三退，回来一数三退名单，正好是200人。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我们都一直坚持着。第二部分，磨难之中不忘救人。2007年10月的一天，我一如既往的像以前一样，拉着4位同修去一个比较远的偏僻乡村发真相资料。我开着车拉着资料和同修配合着。到了村屯，同修都分别到各个村户家发放。我一边开车配合供给同修资料，一边找地方喷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相标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派出所的警察来了，最先有2名同修被绑架，我的车放在路上，我就找地方喷字去了。当我回到车跟前，警察已经在车那儿等着呢。就这样，我和那2位同修被绑架了，另外2位同修走脱，警察把我们绑架到了公安分局，又把我们送到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里，邪恶利用各种方式迫害，妄图转化我，让我放弃修炼。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坚决拒绝所谓转化，依然在里面坚持练功，不穿号服马甲，教导员下令给我戴脚镣子进行迫害。在看守所里，我一直在过渡间，新进来的犯人先进过渡间，我想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在过渡间待了6个月，共退了30多人， 浩长明白真相后，不但自己退了党团队，还帮我劝世人三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后，他们把我送到呼兰监狱，又关押了20天。他们又把我送到大庆监狱，非法判刑8年。刚到监狱的时候，我就拒绝穿犯人的衣服，绝食反迫害。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进行转化，我都不配合。当我绝食1周后，他们也不那么嚣张了。我们大法弟子在那里共同抵制邪恶的迫害，逐渐的，我们可以在那里学法练功了。我们不参加任何劳动，这里的宽松环境也是以前被迫害的同修放下生死开创出来的。第三部分，学好法，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从黑窝里回来，我就投入到正法洪流中来。首先上学法小组学法，用语音手机打电话讲真相，和同修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又和同修配合开车下乡，把我们地区全部又发了一遍真相资料。一次在医院讲真相，遇见一位老乡，以前住同一个村。他和我说，他是胃癌晚期，到肿瘤医院做了好几次手术，花了20-30万元钱，现在病又复发了。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他诚心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帮他做了三退，送他天赐鸿福、绝路逢生、护身符。他回家一直真心实意的念。20多天后，他去肿瘤医院去检查，结果病全好了。我又见到他，他红光满面，像变了个人似的，我都认不出他来了。他说，你告诉我念9字真言，我回去后就天天念，看你给我的真相小册子，病就好了。这大法也太神奇了。在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一个得脑血栓的人，拄着拐杖，我给他讲真相，给他做三退，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让他念9字真言，他非常认同大法。2个月后，我又一次见到他，他没有拄拐杖，他乐呵呵地走到我面前说，他的脑血栓全好了，他真心地感谢我。我说，感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一年市政府组织秧歌比赛，全市各乡镇的人特别多，广场上人山人海，我就带着护身符给世人做三退，那天退了70多人。有一次我给一个武警讲真相，劝三退，我送给他一个天赐鸿符，他让我等一会儿，说他也要退，我就继续给他讲。他等另一个武警来了，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要报警，我没有害怕，我求师父帮帮我。武警拽着我的手却说不出话来了，手直哆嗦。来的那个武警说，你干啥呢？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趁机走脱了。我想到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师父和大法。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省公安厅退休的老干部，我给他讲真相，讲到公检法司在江泽民的指使下迫害法轮功。他说他没有迫害过法轮功，而且还保护过练法轮功的人。他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功是冤枉的。我就给他做了三退，我真为这位明真相的公安老干部得救而高兴。我还给2个警察讲过真相，还给一个刑警讲过真相，告诉他们善待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保护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事，并帮他们都做了三退。第四部分，正念清除邪恶条幅展板。一天我又开出租车往乡下送人，在进乡镇大门时，看到大门上有诽谤大法的横幅。我送完人开车回来，到大门跟前停下车，带着壁纸刀上了10多米高的大门上面，我就用壁纸刀几下就把邪恶的条幅划了下来。拽下来之后，我把横幅塞到后备箱里，开车回家了。 做的过程就像走平路一样。一次听同修说，某某学校的宣传栏里有污蔑大法的展板，我就和同修一起去学校，用墨汁把展板给喷上墨汁，就看不到内容了。只要看到有地方污蔑大法的横幅标语，我就主动去清除，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宣传广告横幅标语毒害世人。结语：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认识到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师父在向全世界人类讲法了，时间真的进入倒计时了，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救度可救度的众生。大年初二那天，天气很冷，我就带着真相资料走街串户，发放真相资料，抓紧时间多救人，让更多的世人得救。越到最后，我们要更加勇猛精进，修好自己，让自己达到修炼如初，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不辱使命，兑现誓约，不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破除家庭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去年7月1日凌晨3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急忙拿起电话，是丈夫公司经理打来的。接通电话，里面传出焦急的声音：嫂子，你和孩子赶快去医院，你丈夫突然倒地昏迷不醒，被120拉到医院，正在抢救，情况非常严重。撂下电话，叫醒儿子，马上收拾东西，心里求师父救丈夫，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对我亲人的迫害，以达到干扰我修炼的目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走师父安排修炼的路，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我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人品极好，特别有正义感的男人，他拜读过师父的经书《转法轮》和《精进要旨》，虽未走进修炼，但他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迫害初期，他帮我保护大法书，帮我发真相资料，还勇敢地到派出所去要被绑架的同修。现在他在批发市场工作，经常利用方便的工作条件，将有缘人领到我身边，帮我讲三退，劝三退。这么一个好人，我绝不允许邪恶如此成凶。一路上，我和儿子同修都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黑手烂鬼，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赶到医院，看到丈夫身上插满了管子，正在急诊室抢救，我急忙来到他身边，问他感觉怎么样，能认识我吗？他努力睁开眼睛，说认识，头疼。我说，咱们一起求大法师父救你，你心里别忘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吃力地说好。办理完住院手续，经过各项检查，医生说从 CT 片显示他脑袋里有囊肿，而且很严重，等核磁共振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手术。 此时丈夫也表现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症状。我赶紧联系老家的同修帮忙发正念，并坚持给丈夫听师父讲法录音。7月5日核磁共振结果是脑室炎，就是脑袋被细菌感染，这种病只有 10% 的存活率，很紧急。医院马上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决定当天下午就做微创手术。我将此消息告知老家同修，同修们共同发正念。随着强大正念的发出，丈夫开始清醒了许多。我告诉他，一会儿给你做个小手术，你别害怕，就诚心念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救你。他说，好，我知道师父能救我。等待手术期间，我和儿子配合，给守在手术室外面的病人家属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救人的，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栽赃陷害等基本真相，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我们就听师父的，做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绝不允许邪恶干扰我们注视正法，用实际行动解体救世力对众生的迫害。经过三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而且非常成功。第二天上午就从监护室出来，进到普通病房。我们坚持给丈夫听法，我和儿子同修学法背法，并且高密度发正念，将病床之间的帘子拉上。每天凌晨2:30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邪恶看到在我和儿子身上无法钻空子，就利用丈夫神志不清干扰他，让他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话，还没完没了地骂我，让我没有时间休息，想让我们身心疲惫，拖垮我们。情况越复杂，反倒让我们更加警醒，看清邪恶的伎俩。我和儿子清楚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想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以达到毁了众生的目的。我们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坚决不承认邪恶的安排，谁说了也不算，只有我师父说了算。老家的同修在配合发正念时，看到在另外空间正在进行正邪大战，同修们齐心协力发正念，强大的正念清除了邪恶。丈夫白天自己能很认真地开始听法了。邪恶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一天丈夫表现得非常清醒，跟我说，你知道这几年我在外面欠了多少外债吗？你知道是怎么欠的吗？我知道这几年他没挣什么钱。三年来，工资只给了我17000元。我一直认为修炼人应该把钱财看淡看清，所以对于他挣不挣钱不怎么过问，但怎么也想不到还会欠外债。我问，你怎么欠的外债？他说，公司物流需要装卸工，老家工资水平和这边不一样，公司按照老家那边工资每人每月5000元，而这边每人每月工资得6000-7000元，差额部分都是我垫的。我说，这么多年你得垫多少呀？他说，有30多万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往里垫呀？他说，有咱们家的存款，有我挣的工资，有从儿子那里拿的钱，有从他妹妹借的钱，还有从银行贷的款，总共30多万吧。我的头就如同五雷轰顶，炸得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这么大的数额怎么还呀？ 我又气又急，真想跟他干一仗。但考虑到他还在生病，又是在医院，不好跟他闹，那个怨呀，怎么也压不下去。心想，这人真是脑子有毛病，你不挣钱，我不怪你，可你也不能让家里经济陷入这么大的危机。再说，你为公司垫付工人的工资，公司买你的账吗？当时心里憋不住，愤愤地将此事告诉儿子。儿子说，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人生过往，生生世世，不知谁欠了谁，欠了就得还。在偿还的过程中，我们又看不到因由，所以就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师父还讲到，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和儿子进一步悟到，为什么丈夫现在将此事说出，一定是邪恶利用此事，想让我们生出利益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来扰乱我们的心智，从而达到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的目的。我们绝不能上当，我们重新调整好心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磨难，解体邪恶在经济上、精神上、肉体上的迫害，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劝三退，样样做好。在这期间，不管丈夫出现什么状况，我们都不为所动，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经过20多天的正邪大战，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们无私帮助下，我丈夫彻底清醒过来，康复出院了。一个月后去医院复查，加强磁共振结果出来完全正常，一点痕迹都没有。医生说太神奇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恢复得这么好。丈夫的亲朋好友也都无不感到神奇，我们全家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现在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我们一起学法、练功、精进实修，互相配合讲真相、劝三退，用行动报答师恩，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随师把家还。再次叩拜师父无上洪恩，感谢同修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 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通法力，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我们省是边远偏僻的穷省，可是师父还是多次前来讲法传功。当时我与同修 A 既是班上的学员又是工作人员，所以有幸认识了师父，并在师父身边一段日子。更为有幸的是，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亲眼目睹了师父公开的为众多患者免费义诊的场景，见证了平易近人、淡定平和的师父竟是有着非凡功力的大师。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明白地告诉学员，我这不是讲一般的气功，都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那就是渡人，就是真正修炼。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很大的法力。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第二次博览会，第一次是1992年在北京举办。为了能在现场全程观看大会盛况，我与同修 A 决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乘火车准时到达北京。如期抵京的当晚，我俩住在同修 A 的亲戚家。第二天一早，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直奔会场。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把我们带入会议大厅。见到师父，我们高兴地像见到久别的父母般雀跃。在简短的交谈后，师父向随行的弟子们介绍，说我俩是远方来的客人，叫他们安排好我俩的食宿。只见随师前来的大法弟子个个穿上白大褂，整齐清洁，很精神，在法轮功展位上各就各位。师父把治病的功分给带来的弟子，每人一份。因前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他们为师父分担一部分。大会开始，只见人流如潮涌进大厅。别的公派展位排队的人很少，唯独法轮功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第一行队一早就很快拿完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拿下午的号。师父最辛苦了，因为一心等师父看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很多是患了绝症、不治之症、疑难症的，动弹不得的危重病患者，由家人抬着担架或推着轮椅或背着簇拥着进入大厅，排成长队，一眼看不到头。师父始终是面带慈祥的笑容，耐心的、从容不迫的、非常亲切的面对患者。师父一不开药，二不打针，三不用任何医疗器械。只见师父用手掌对着病人患处，隔着衣服，或保持一段距离，或轻轻拍打，或由上往下抹摸，或向体外滑了，或向抓出什么往外扔。对瘫痪多年的或驼背的，师父从病人背后将其轻轻抱起，抻拉几下，动作也不多，也就两三下、三四下而已。师父一面叫病人全身放松。
放松啊，放松。接下来，师父鼓励病人，坐起来，坐起来。好，下地，站起来，挺起来，跟我走。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病人随着师父的号令，果然真的就能坐了起来，下地，挺立，从行走到跑到跳。这是做梦吗？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先是连自己也不相信，然后是喜出望外的大声喊，我好了，我好了，我真的好了。有的高喊李老师，有的尽情的高呼，活菩萨救了我，有的喜极而泣，泣不成声。我与同修 A 先是站在师父展位一侧，看得很真切。后来观众越来越多，都往前拥挤，我俩只得忍让后退，离展位越来越远，很多实例和细节未能看到。但是让我们终生不忘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二。其一，治愈的患者和亲属那种万分感激感恩之情的表露。当看到久病的患者顷刻间丢下拐杖，离开轮椅，不用担架，独立行走，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绕场奔跑，患者的亲人无不目瞪口呆，惊喜万分，情不自禁地高喊，救命救苦的活神仙转世救了我们。他们不知如何回报师父是好，纷纷跑到师父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不停地磕头，喊着谢谢师父。师父连声说，起来起来，同时扶起他们，然后接着看下一个，像什么也没发生。其二，现场观众深受感动，那种赞誉、敬仰、崇拜之情的表露。无所不能的师父对前来就诊的危重病人，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这种神奇功效是世人在有生之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如非亲眼所见，难以令人置信。人们无不发出太神了、太神了的赞叹声。师父每天日间为患者治病，晚上还做了三场讲法报告，堂堂爆满。我俩能听到师父讲法，也亲眼看见师父日日夜夜辛苦劳累。师父辛苦还要关心我们俩，每天午餐时，师父总是先找一块空地陪我俩在一起共进午餐。师父先打开饭盒，首先将盒内的好菜拨给我俩。师父留下的菜很少，会议期间天天如此。我俩很不忍心，但又不能拒绝，很跪不去，止不住热泪盈眶。由于假期将满，不等会议闭幕，我们就要提前返程了。师父再三挽留，我们悟性太低，修炼人是出世之人，身在红尘，心在方外，凡世间还有什么比在恩师身边还重要呢？这种机缘又是多么难得啊！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师父一直送我们走出会场。事后每回忆及此，后悔莫及。师父两次在博览会上展现出巨大的神通法力，轰动了北京，消息传遍了全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影响深远。我与同修从此也更加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坚定不移，发愿兼修到底，紧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见证大法慈悲，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8月3日。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市亲自传法时，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市传功讲法，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第一部分，姐姐的磨难。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大哥在部队里，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因家里很穷，所以她从小吃了很多苦，最后落下一身病，最严重的是胃病，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还有胃窦炎，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比如面包、馒头、发饼，还要用水蘸着吃。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与他作伴壮胆，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用它来驱邪壮胆。我妈那时候总是哭，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第二部分，师尊武汉讲法。直到1993年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因在部队买方便，比地方便宜一点。我说我这有一本书法轮功，当时只有这一本书，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很激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新学员是50元一张，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一共9天。在9天班他精神很好，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共9天班。期间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在传法班上，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然后一起跺脚。从那以后，我姐的胃病全好了，家里也不闹鬼了，胆子也大了。直到现在21年了，没再犯过这病，什么都可以吃。现在都69岁了，身体非常好。第三部分，武汉法会。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的黄历四月初八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由于工作和爱好，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修炼前我有恐高症，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一点没怕。过后，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同修说：你怎么会怕呢？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 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坐都飘下来了，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同修们还说，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我先生因为不修炼，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过后也不管这事了。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有时看到的是罗汉，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一排排的都在墙上，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但悟性又不好，师父不想落下他，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第四部分，发正念真起作用。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身体也没什么大病。2005年，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也是明知故犯吧，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我正在上班时，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我怕老板误解，所以没说，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贴上更疼。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但还是很疼，连坐着站起来都难，站着坐下去也难。由于来得太突然，自己也没主意了。直到下班时间到了，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等着老板一起走。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没那么疼。回到家后，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哪知越睡越疼，动哪里哪里疼。我把心一横，不睡了，起来发正念。不知发了多长时间，一看半小时，我试着弯弯腰，踢踢腿，一点也不疼了，全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发正念是起作用的，不管看得见看不见。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我在操作机器时，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我立即将手抽出来，心里不断地喊着师父救我，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不让血流出来，心里喊师父救我。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我不愿意缝针，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医生不同意，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消炎针、消炎药，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俗话说十指连心，现在打木了，过后醒了会很疼。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 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我是练功人。他还是不放心。我说我写个保证，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当天回去后，我以为真会疼，我做好准备，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他疼，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都没疼。因为伤口很大很深，半个月才能抽线，一个星期复查时，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师父谢谢您，是弟子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